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前不久，台湾中山大学校园美女遭到追求不成的学弟泼硫酸毁容，另外台湾前艺人应采玲的女儿也因为男友劈腿另结新欢跳楼自杀身亡，这些事件都震惊了整个社会。那时下年轻人没有以更成熟甚至是以激烈的手法来处理感情，令人非常忧心。那今天我们再次请到有多年辅导经验的圣言会黄贵雄神父到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继续来谈一谈这个话题。黄神父您好。
您好，谢主任您好。
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提到年轻人的行为表现与成长阶段有关，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在自我形象的发展上如果没有建立更积极的认同，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就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神父继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我想青少年是他在这个自我形象的认同，他也要知道他是谁啊，他要成为什么。
是，
所以父母亲或者是我们对他有影响的人，如果能够帮助他说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他认为说他的一个将来会成为什么，那这样能够帮助他有一个积极的认同。最主要如果说父母亲跟孩子的一个关系好的时候，他能够给青少年足够的一个自由。
是，
所以慢慢的他就以自我的形象他能够建立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将来要成为怎么样，他就不会产生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因为他自己不晓得成为什么的时候，他只说啊，父母亲跟我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像我在一个学校教书，我问国三的同学说啊，你们觉得怎么样？你要不要什么什么？不知道。
那这样的话，我就自我的意见哦。
哎，对，这样的话他不晓得他成为什么的时候，慢慢的话就说，哎，他有一天他要成为什么？但可是父母亲都对他没有一个信心跟信任感的时候，
他
永远是活在父母亲的一个阴影下，没有办法去离家，就是学习独立的一个自我。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他的一个。
整个
情绪的问题啊，所以是说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如果说父母亲跟青少年的距离有多近，那他在信仰方面也会比较亲近，那他也给他就是说一个机会去探讨，哎，可能我以前相信说哦，天主是怎么样的形象，哦，是一个慈爱的一个天主，
是，
那青少年在幻想，他可能反叛说：“哦，我不认为是这样，我可能自己要去追寻。”可是你如果说、哦、你不要，你就听我的，那这样他可能说：“哎，觉得好像天主是不是都是一个控制你的一个天主？”
是。
那反而你是给他一个机会去找寻的时候，哎，慢慢去找寻，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那发现说，原来有一个天主比就是更爱他，就是好像跟除了父母亲爱他以外。因为父母亲还是会有错的嘛，
是，
那天主
是
无限慈爱的，他不会说像父母亲有这样的一个错，他永远是爱他的，能够接受他的一个，那也认为说、啊、父母亲他是有限的，他会说啊，我承认我还是有限的，我给你一个自由，那你去发展这样一个形象，自我的一个认同，那他也会找到说，哎，原来天主是超越在我之上，可是他又让我体验到说啊，跟我在我的内在，跟我每天生活在一起，我跟他关系也就是息息相关，他是那么的爱我，在生活的事情当中，可能在父母亲跟他相处当中，也从父母亲身上或者其他对他有影响的人啊，师长，哎，可能他看到天主真的是爱他，所以这样的一个认同当中，就给他一个完成在这个时代的任务，他可以再往下发展。可是如果说现在他发展没有办法的话，这可能他还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可能到了一个大人或者大学了，可是他可能还在一个青少年，可能如果更没有发展成功的话，可能他还在儿童阶段，
虽然肢体已经长大成人，可是心理方面还没有跟着成长，
不成熟。所以为什么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很重要， 那当然是说时代的压力也是很大啦、嗯、我们要去赚钱、
嗯、
可是如果说我们也能够想说哎，这样的关系真的是为人父母的角色很重要的时候，哎，看到他的成长，看到他的发展成为一个这样独立自我，可能比给他多少钱的话、
嗯、
你会觉得说、啊、更带给他更大的喜乐跟平安的话，也许能够体验到这一点的时候，也发现说原来生命是无限的尊贵的，那在这一个独立自我当中，哎，不是我来帮助他成长，而是父母亲在这个互动当中更了解说自己的一个认同，也是说我作为父母亲来讲怎么样也走过这个阶段、哦、能够把天主的爱带给他们，这样
是听神父这样讲，真的体验到说身为一个父母有时候真的是不能把孩子抓得太紧，有时候适时的放手，让他们自我去追寻，让当他们有对事情有疑问的时候，真的是不要牵制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找自己的路，我们在旁边陪伴他支持他，我想那个可能是更重要，让他们自己去找到答案，那这个答案这个事情对他的肯定胜过父母告诉他答案是什么。
对，就是说他自己要有机会去体认体验他自己生命的尊贵独一无二有价值的，而在面对当中他还能够去宽容，
是
能够接纳自己可能有一些欲望想要去表达的，那也会自我肯定，那这样的一个当中是需要父母亲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虽然是已经是身体上是一个大人，可是他的心理还有处理这些事情的能力还需要我们父母还有就是老师啦或者整个社会需要关注这样的问题，所以青少年这个能够多关心的话，能够认为说他们是我们的礼物啊、
嗯、
而不是我们的负担，
是
你赋予他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发挥好的一个能力，
是
而、啊、你只要说他是负担，你就会这样控制，反而他这种反叛心理的话会更造成负面的
影响，亲子关系反而更糟。
对
呀，是那就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社会上发生这些情杀事件，比如说这个台湾中山大学校园美女被这个学弟泼硫酸，甚至有人因为男友劈腿就跳楼自杀，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在面对这个感情不如意的时候有些人会自杀，有些人会去杀人，有些人会去伤害别人，那这中间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同样是年轻人他们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这个行为反应哦？是不是可以请神父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在这方面来讲，就是说有很多的因素的影响，所以自杀的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青少年他这种情绪上下起伏啊，那最主要是跟他的抑郁的情绪，就是忧郁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自杀跟他的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系。那至于说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忧郁啊，那当然有一些可能的情况，而不是说只是单一就是可能是身体的因素啊，可能他心理的因素啊，家庭的因素，可能是不是说父母亲离异啦，或是经济问题产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是说可能他的个人心理因素升学的压力啊，或是可能在两性关系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等等，或者说可能他的身体上有一些可能比较不是可能有一些他的比较影响到他的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啊，可能跟个性也有关系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自杀的情况的话就是跟他的这个情绪的影响有关系，可是真正所造成的原因的话是蛮多元的，
就是很复杂，不是单一一个事一个原因或一个什么症结会造成他自杀或他杀这样子，所以背后的因素很复杂。
对，至于他杀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刚才谈到，但有蛮多也是事实个性的关系，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属于他的一个可能 精神的状态，
是，
对，也有就是说他属于哪样的一个个性，但是最主要是说，因为在情绪上有很多的一个纠结，那自己就是说可能在认知上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这样一个错的认知可能会导致于就是说我这样的表达就是对的哈，
嗯，
会是为我讲是一个应该表达一个行为，
嗯，
那反而这个就是说因为错误的一个想法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哈，
嗯，
他没有去更用正确的理性思考，就是说哎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他的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什么，
嗯，
那最主要也是说可能他们没有是说体会到说原来我这样的就是毁灭别人的生命，或者是说他自己没办法感受到对方的一个痛苦，
嗯哼，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他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的话不容易去觉察到可能别人也是跟他是不一样的一个个体，那在处理这个情感关系的时候没有说去了解是说我真正的关系是怎么样，
是
而是好像随着自己的一个感觉情绪来发展，那就蛮危险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因为现在社会上常常有发生这类情杀或是情伤伤害别人哈，那我们常会想说是不是现在年轻人的抗压力太低啊，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大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那父母都忙着赚钱养家，对于孩子的照顾没有花那么多的心思，那小孩子就这样成长，碰到什么不如意，碰到什么挫折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可是现在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好像照顾得太过周全哦，那担心孩子受挫折，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受挫折受得太少了，所以年轻生活太顺遂了，所以碰到一点点小挫折就受不了，然后就开始诉诸很激烈的手法去处理，会不会是这样子？这有没有关系呢？
我想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给青少年一个学习互动的一个机会，
嗯哼，
所以就是不晓得怎么样来表达他的感受，
嗯哼，
然后就是说从他所看的所听的跟别人的一个互动关系，好像他没有办法去自己自我觉察，
嗯，
所以我们好像不是说就是说因为没有一个机会去自己去体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是说帮助他去体验到自己的感受，所以这个所谓抗压力够不够，不是说好像是他本身有怎样的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他我们没有去帮助他去学习，但他自然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真正的感受讲出来的时候，所以可能他没有办法就是说用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嗯哼，
那自己就说这个是需要就是说父母亲或是学校相关人就是说帮助他们就是说怎么样去觉察他的感受，那在彼此互动当中怎么样也是说我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了解能够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想法感受，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表达是什么，那这样清楚的时候才能够让彼此对方不是说好像在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关系当中没有了解说我这样是不是真正的表达我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了解，那彼此能够真正的用一个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互动关系来处理他们的彼此的关系，
嗯哼，
那这样才不会说好像说遇到一个事情来讲就说他就以一个情绪产生，没有说我来先觉察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我这么的困扰我，
嗯哼，
那什么让我那么困扰，
嗯哼，
到底是因为他不爱我而产生困扰，还是可能我对他的不信任，那是不是有些需要去再澄清的问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样，那有这样一个学习当中就比较说原来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那我有没有办法跟他产生一个比较 一个正面的一个互动关系、啊、如果说爱两个真的是、能够沟通，能够信任了解，可能在这当中他会现彼此的不一样，彼此的好处，那可能也了解彼此的缺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就比较能够帮助他们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两性的关系、
嗯、
那就不会说好像一起来就是好像情绪就出来了，那情绪出来的话他就不知道说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刚才讲说哇学校啦或者是没一个来了解是说啊对两性关系的了解，或者说怎么样一个正确的教导、嗯、让他们比较知道怎么去看彼此的关系，或者是说探讨这些婚姻前的一个性行为关系，所以他们一了解的时候越能够去尊重对方、
嗯、
那越尊重对方的话他不会说随随便便的就去伤害对方、
嗯、
而能够真的是以同理站在对方立场去了解，那彼此能够这样的话他们的关系才能够比较建立一个真的爱的一个基础，那真的一个爱一个对方他就不会去伤害对方，他会去说、嗯去包容去接纳对方的有限，也会看对方他美好的是值得他去爱的一面。
呀，听神父刚刚讲的这个自我觉察、沟通以及尊重对方，其实不只是青少年在学习哦，其实长大成人，我们在面对社会、面对人际关系来讲，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哦。那真的是不容易。那另外就提到说，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社会新闻的时候，那看到这些年轻人就以激烈的手段，不管是杀人或者是自杀，那。为人父母的总是看着哦，担心受怕，说哎，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也会有一天，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这种感情问题哦，父母都会很担心啊。那是不是以您的专业来提供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说，身为父母的我们哈、哦，能不能够事先预防，或是察觉或警觉到说这个问题的潜在性呢、啊？
当然是，这是一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母亲真的是很关心我们的子女，所以他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觉察孩子的想法，
是
啊，了解孩子的想法，他的感受，而可能在这一些行为当中他了解说啊，最近孩子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他讲出什么样的话，哎，这个话当中哎，可能需要去澄清哦，多问一下，那是不是哎有什么不好的情绪发生，那这背后什么事影响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可能在了解当中可能他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卡在那边了哦、
嗯、
那是不是需要这个时候我们就父母亲要花点时间来帮助他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就是说你敏感到青少年的情况的时候，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啊，是不是、
嗯、
那当然一方面来讲就是说也可以就是说主动的找时间陪孩子，或者是可能他已经青少年，可能他也是比较大，可能在某方还是需要父母亲陪伴他们，就是一起来谈一谈一些事情的看法，或是说有没有需要父母亲的帮忙，那这样的话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那也是了解一方面就是真的是经常父母亲了解他的孩子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当中就不会说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孩子的情况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不可预料的一个情况，
所以依照神父讲，所以身为父母的人还是要经常跟孩子沟通，经常多花时间了解孩子的情况，这才是最好的方式。
对、okay. 我想就是我们当然是我们需要就是靠天主的帮忙能够为他们祈祷，让他们成长。
是，今天非常谢谢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这宝贵的经验，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